会场的路上我们遇到，坐同一个 bus 上面第一次见面啊，我当时没有什么太大的印象，但是到了华轩之后听他们的报告之后，我对于马来西亚的工作有一个相当的感受，觉得那神在那里做一件很奇妙的事情，这么小的一个地方，这么回教的国家，这么多的困难，这么少的资源，能有三间华人宣道会在那里，是我惊讶的。更使得我惭愧的是，我这么多年做宣道会的牧师，我从来不知道我们有三间宣道会在马来西亚。好像我们在我们的宣教，在我的宣教的这个引幕里面，马来西亚不存在，所以我觉得是自己一种惭愧。所以我特别跟David 传道有更多的交往。那时候他也邀请我去马来西亚，但是那时候因为我跟师母已经决定去巴拿马服侍两年，所以我们路过而不入门，我们还是就是说以后有机会。2017年，我们有两个姊妹跟我们一起去马来西亚探讨这个工作的可能性，对我们教会的可能性啊，在中间我体会了很多。我也知道 David 传道是一个深深爱主的一个传道人，他深经神的恩典医治的大能，所以他的生命是神给他的，如果不是神给他的生命，今天他已经不能站在这里。这神给他这个宝贵的生命，他更用的每一分每一秒的时间来到想着怎么样传福音，怎么样来到建立教会，怎么样来到扩展教会，怎么样来支的新的堂的地方，建完一个堂独立之后建第二个堂，然后第二个堂独立之后建第三个堂，马不停蹄的传福音。我们有很多要向他学习的，我们跟他们差太远了。所以我们今天很高兴，我们请到David传道来，让他的心怀，让他的热忱也感染我们。谢谢你。
各位弟兄姐妹，各位牧者同工平安。非常谢谢贵教会邀请我来分享信息，能够跟大家见面实在是一件令人兴奋无比的事情。我这一次来主要的是参加宣教大会 JMC， 我看到这么多的人出席大会，一同关心和推动宣教事工，鼓舞人心，激励我更要把握时机，努力的在马来西亚开荒职堂，扩展神的国度。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宣教大会，也是我第一次来加拿大。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美好舒适的国家。我要谢谢牧者同工和弟兄姐妹非常热情的招待我，也特别的谢谢王牧师和师母招待我住在他们的家，切身照顾安排再送，还有联系其他的教会，让我有机会跟他们交流。我在此要代表西马三间宣道会的同工向大家问安。这是我们的同工团队，我们只有这么多人现在。那西马宣道会第一间堂会就是蒲总堂是在1997年由香港宣道差会所建立的，所以吉隆坡在这里大概距离吉隆坡22公里的地方所以我们是比较迟，宣道会是比较迟来到马来西亚。那我在1998年开始参加这个宣道会蒲总堂，那时候主日崇拜只有10多个人，好像一个小组这样的。因为当宣道会来到西马吉隆坡的时候我们一个宣道会的会友都没有，所以我非常感恩。经过22年的这个努力，现在崇拜的人数已经大人小孩已经达到180位左右所以然后我们在这个2011年就开始去建立另外一间堂会我们的资源是非常少的经过10多年的这个努力，我们那时大概是100个人，大人小孩， 但是我们也出去这个地方再建立另外一间堂会，叫做宣道会宗主堂啊，现在有大概大人小孩有80多位弟兄姐妹来参加主日崇拜。然后我们就在2017年再来这个地方再建立一间教会叫做宣道会养恩堂。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一年半的时间，现在有50大人小孩参加主日崇拜。所以弟兄姐妹，这22年来我见证了宣道会在西马从一间教会发展到3间教会的这个扩展历程。我也从一位平信徒成为一位传道人。那我在1998年参加这个宣道会副总堂，2005年我患上急性骨髓血癌，接受化疗跟骨髓移植，在医院里面住了150天，经历了神大能的存在，因此我就于2011年报读神学，2013年毕业，2014年成为教会的传道人。那我可以说，出去职堂不止振奋人心，也是一趟信心之旅，让我们亲身经历上帝奇妙的作为。很多的东西都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外，但是当我们非常清楚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出去职堂传福音，我们回应他的呼召，凭信心踏出一步的时候，他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祝福了我们的生命。所以今天早上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睁眼看神迹。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上帝是一位创天造地的主，天地万物都是属于他的，他拥有一切，他是一位丰盛的上帝。这一位上帝不只是一位丰盛的上帝，他也是一位充满恩典和怜悯的上帝。那我们都知道，有一次摩西上西乃山，上帝向他宣告说，耶和华啊，耶和华啊，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这是上帝的自我介绍，上帝告诉摩西说，他是一位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神。所以这样一位的上帝要将许多的好处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位上帝要祝福我们。所以诗人大卫说什么呢？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弟兄姐妹，原来在我们的人生旅程中，上帝有许多的福气要赐给我们。那在旧约时代，这一位丰盛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上帝要将土地赐给以色列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那时候寄人篱下，在埃及地被人欺负，受尽折磨，非常痛苦，他们多么期望有自己的土地，土地是他们所向往的，更何况上帝所赐给他们的土地是牛奶与蜜之地呢？土地是应许，土地是礼物，土地也是福气，但是要得到这份非常美好的礼物，以色列人必须做一些事情。他们不能坐在那一边等土地从天上掉下来，以色列人必须要凭信心做一些事情，他们必须凭信心踏出一步，他们必须做他们所能够做的，上帝就做他们所不能够做的。同样的，弟兄姐妹，上帝今天仍然应许我们土地，上帝今天仍然要祝福我们，我们也要凭信心踏出一步，做我们所能够做的，上帝将要做我们所不能够做的，并且在这样的过程中让我们亲身经历他的作为，领受属天的祝福。 那上帝应许以色列人土地，以色列人的目标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就是上帝所应许他们的迦南美地。所以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他们就向着迦南前进，在西乃的 旷野停留了一年多，之后就从西乃的旷野前进这个往北部的加底斯这个地方。那到了加底斯这个地方，其实已经到了迦南的边界。民数记第十三章记载了发生在加底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是以色列人的不幸。他们本来就可以进入迦南地，但是就是因为这一件事情，他们必须在迦南地多漂流38年的时间。我们现在就要透过民数记第十三章和第十四章来看今天的题目，箴言看神境。我们一边讲再一边看这个经文，所以我要从四个重点来探讨今天的题目。第一，就是箴言看神境；第二，以信心的眼光，不信的眼光；最后凭信得福气。我们来看第一点，箴言看神境。我们再读一遍经文好不好？因为今天我的讲到是 based on 这个经文哈，所以再读一次比较有印象一点啊。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小玉摩西说，摩西就照以色列吩咐，从巴兰的旷野打发他们去，他们都是以色列人的族长。摩西打发他们去窥探迦南地，说：你们从南地上山去，看那地如何，其中所住的民是强是弱，是多是少，所住之地是好是歹，所住处是旁是坚城，又看那地是肥美是瘠薄，其中有树木没有，你们要放开胆量，把那地的果子带些来，那时正是葡萄成熟的时候。所以以色列人现在已经来到加底斯，上帝所应许的美地就在眼前了，他们一定非常期待进入那个美地的。但是上帝并没有叫他们立刻进入迦南地，上帝做什么呢？上帝吩咐摩西派12个以色列人的探子进入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到现在我要问你一个问题，这一次的窥探是由谁发起的？是不是摩西呢？不是的，是上帝发起的。第一节经文就告诉我们，耶和华小谕摩西说。那小谕是什么意思呢？最简单的说法就是告诉摩西告诉摩西。所以耶和华告诉摩西说，你要派人进去窥探迦南地。所以这一次窥探的发起人不是摩西，是谁？是上帝。那我一读到这里，我就觉得这一位耶和华上帝有点麻烦。为什么那么麻烦呢？我们不是说耶和华上帝是一位无所不知的上帝吗？他肯定知道迦南地里面的情况的。为什么上帝多此一举，差派12位以色列人的探子进入迦南地呢？你有没有想到？你觉得为什么，弟兄姐妹？明明知道还要叫我去，有没有？有时候你也会这样问的啊。其实上帝对于迦南地是懂得一清二楚的，但是他要这样做，就是要以色列人亲自去看看他为以色列人所预备的土地是多么美好的，叫他们箴言看神境。弟兄姐妹们，上帝赐给我们土地，上帝赐给我们福气，我们要领受上帝的福气，我们就必须先踏出一步去看看上帝所为我们预备的是多么美好的。 那摩西吩咐探子们要非常详细的窥探这个迦南地，包括他的居民如何，他的土地如何，甚至他的农产品如何，也要探看一下。所以如果我们要经历我们所认识的上帝，我们也要必须采取行动，我们要踏出一步，我们要张大眼睛去看。弟兄姐妹们，你或许已经成为基督徒非常久了，你知道很多的道理，那今天早上我要问你，你是否常常亲身看到上帝的 美好呢？还是你觉得头脑上的知道就已经足够了呢？那王牧师常常推展西马的事工，王牧师告诉你，西马华侨是一片广大的河塘，而且庄稼已熟，西马宣道会议的同工们、弟兄姐妹们非常努力的收割，但是我们缺乏能力财力，这样的知道还是不够的。我鼓励你要踏出一步来看看，或实际上在各方面参与，或者你想到某一个地方去宣教，现在是行动的时候，踏出一步去看。当你踏出一步的时候，我相信上帝将让你看到他的作为，让你的生命经历到他的丰盛。或者你觉得自己应该参与某一些服事、某一些侍奉、关心某一些人，但是你迟迟没有行动，我鼓励你采取行动，踏出一步，你的生命将不再一样。那我们最新的一个职堂地区叫做四卯月啊，这个地区的名称。那我们在那里建立了杨恩堂，刚才这是2017年最后一间的教会。那个这个地区就距离我们的母堂胡总堂大概40公里。我们开始的时候听说这里这个地方非常美好，有很大的发展。其实那是在我们第二间教会成立不久之后，我们就听到这个消息。那我知道了之后，我们就有感动，我们觉得上帝要我们去。但是单单感觉上帝要我们去是不够的，我们必须采取行动，我们不能只停留在这个感动里面。所以我们就开始行动，我们常常去看这个地方啊，非常美好。不止同工去看，也带教会的弟兄姐妹去看，带短宣队去看，来拜访西马的客人，宣道会的客人，我们一个也不放过哈。你来这里，我就带你去看。那我们越看越觉得越对，我们越看越对这一个社区的人越有负担。我们看到一排一排的房屋正在被建立起来，我们知道许多华人华侨将要搬进来。这些人能够买得起这些房屋，他们应该是不缺乏这个物质上的需要，但是我们知道他们有夫妻的问题，有亲子的问题，有心灵的问题，他们有信仰的问题，这些人他们都需要耶稣。所以我们越看越觉得这一个地方是上帝应许给我们的土地。结果大家都同样的有感动，要在这个地区设立第三间西马宣道会。所以弟兄姐妹们，以色列人的探子花了40天窥探迦南美地之后有什么反应呢？他们带来两个消息，什么消息？好消息跟坏消息。 Good news and bad news, which one would you like to hear first?其实好消息和坏消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眼光如何。我再讲一遍啊，其实好消息和坏消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眼光如何。那我们就来看看第一种眼光，信心的眼光。我们一起来读经文。他们上去窥探那里，乃是 原来被建造比埃及的佛安城早七年，他们到了以四个谷，从那里砍了葡萄树的一枝，上头也一挂葡萄，两个人用杠采着，又带了些石榴和无花果来。因为以色列人从那里砍来的那挂葡萄，所以那地方叫做以四个谷。过了四十天，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到了巴兰旷野的加底斯，见摩西亚伦并以色列的全会众，回报摩西亚伦并全会众，又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又告诉摩西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然而住在那地的民强盛，城邑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人、亚玛利人住在那山地，赫人、也布斯人、亚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边并约旦河边。迦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帝得那地吗？不能得胜。所以探子们从南到北走遍迦南地，非常忠心的按照摩西的吩咐考察那地。过了四十天，他们回来就在加底斯这个地方举行汇报会，所以 这是一个非常紧张的时刻。那探子们就先报告好消息，他们说什么呢？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有没有注意读到那个经文的时候，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上帝的应许实在太美好了。他们不止报告，他们还带回来那地的水果来证明他们所到的地方是多么肥沃的、多么美好的。那你可以想象，这里说一挂葡萄需要两个人来砍的话，这是多么多么丰盛的哈。弟兄姐妹，你今天买葡萄哈，怎样一串葡萄，我们两只 手指就可以提出来，对不对啊？即使加拿大这么美好的地方，我去市场看大概也是那样的哈。你们有没有看到加拿大的葡萄可以只要两个人砍的一串？没有的哈。但是加拿美丽的葡萄原来是这么好啊，真的跟我们的葡萄，真的是我们的葡萄跟它比一下是小巫见大巫啊。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大的葡萄，非常丰盛，好消息，对不对？但是弟兄姐妹，好消息之后出现两个非常可怕的字，什么字啊？然而，这是非常可怕的哈。所以坏消息来了，虽然这么美好，但是那地的居民强盛，城邑坚固宽大。接下来他就列出一大堆的民族啊，一些非常强大，好像亚玛利人、以色列人曾经败在他们的手下，所以这样的报告就让以色列人上当，非常害怕，信心动摇，他们质疑自己是否有能力可以攻取那地呢？在这些探子里面，却有加勒起来安抚百姓说什么？我们一起来读，加勒说什么？第三十节，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加勒和其他探子所看到的东西是不是一样的？一样的，非常聪明，答案正确。所以他肯定的也看到那地的居民强盛，城邑坚固宽大，也看到，他肯定也看到那些可怕的居民。但是这样的看见并不影响他对神的信心。所以加勒是以信心的眼光看事情，他相信既然上帝说迦南地是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那么这一位上帝，这一位信实的上帝，他必定会实现他的应许。所以我相信其他的 领袖肯定他也知道这一点啦。我相信他们常常被教导哈，迦南地是上帝应许给我们的非常美好的地方，其他的探子肯定也知道的。但是不同的是什么呢？不同的是迦勒把上帝的信实和上帝的应许融入他生命当中，因此他能够以信心的眼光看事情，这是其他的探子所没有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你现在是否正面对坏消息呢？我很想去宣教，但是我很想去传福音，但是我很想奉献，但是我很想参与服事，但是以色列人的探子说迦南地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但是我鼓励你向迦勒学习吧，以信心的眼光看事情，充满信心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这是迦勒的反应，信心的眼光。那第二种反应跟第一种反应刚好相反，不信的眼光。那我们来看第三点，一起来读。但那地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地。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诸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啊。你是否会觉得很奇怪，其他的探子跟迦勒看到的东西是一样的，但是他们的看法跟迦勒却是天差地远。他们所得到的结论是什么呢？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所给予的理由是什么呢？那地是吞吃居民之地，人民声量高大，伟人的后裔，有没有？他越讲越厉害，最终怎样？最终看自己是蚱蜢 grasshopper， 很小，不止自己看自己是 grasshopper， 他也想到迦南人看我们也是 grasshopper。从这里我们看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假如我们以不信的眼光看事情，往往会把问题放大。当我们把问题放大的时候，我们的神就缩小。当我们的神缩小之后，我们自己就变成更小了，所以变成 grasshopper。 这样的看法还有安全感吗？弟兄姐妹，完全失去安全感。那相反的，信心的眼光是什么呢？弟兄姐妹，信心的眼光是把问题缩小，把神放大。那一句话说， Don't tell God how big your problems are, tell your problems how big your God is。 所以你不用整天在那边跟上帝说，哇，我的问题多大啊，大到一个地步你连神都看不到。你要常常告诉你的问题，我的神比你大哈，可以吗？所以我们从迦勒就看到这一点。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故事的结局。这个故事的结局带我们进入最后一点，凭信得福气。我们一起来读。唯独我的仆人迦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意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所以迦勒睁眼看神迹，凭信心回应，最后得以进入迦南地，领受属天的福气。其他的探子也睁眼看神迹，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做出正确的回应，所以他们不能进去迦南美地。当我们要在西马建立第三间宣道会的时候，我们常常去看，我们觉得这个地方实在是美好的，迦南美地。 我们也很快的在那一个地方找到两个单位三层的 店铺、啊、就是这样的、啊、三层两个单位。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是在两个大市场中间、啊、一边一个大市场，另外一个一边大市场，在地点上是非常非常有策略性的。那我们在西马直堂，我们的地点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去一个地方，那个地方一个人我们都不认识的、啊、我们不是因为有人我们认识的人我们去，不是那边有小组，小组非常发达了，有三四十个人我们去的，我们去看那个地方，我们有感动，不认识一个人没有问题啊，我们先去，我们就把教会建起来先。所以两间店铺的这个价钱是马币270万，加上装修一些手续费，整个直堂的这个计划需要360万马币，所以按照现在的汇率大概是加币120万，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天大的数目。我告诉你，马来西亚的大学生出来工作哈，一个月赚不到1000块加币，所以一个这个中等的房屋啊，大概加币20万。所以现在我们要多少？现在我们要加币120万。我们有什么呢，弟兄姐妹？我们看看我们的这个钱包里面有多少钱。我们的直堂基金那时候才有5万块马币，就是等于加币大概17000。当然你说我们可以继续的在教会筹款哈，但是我告诉你，我们教会里面能够奉献的人也不多的，而且那时候我们要出去直堂的时候，普总堂的人数是多少？140个人，包括大人小孩的，所以也有长者啊，一些少年人不能奉献的。所以啊，马币360万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天文的数目，非常非常的多，按照我们的能力根本是没有办法应付这么大的数目的。弟兄姐妹们，牛奶与蜜之地，迦南美地，好不好？好啊，非常美好。但是什么呢？居民强壮，城邑坚固宽大，我们面对巨人要攻下这样的地方，好像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不懂得钱从哪里来，那时候我们也不懂童工是从哪里来啊，新的教会需要童工，我们也不懂得这些居民我们到底要如何向他传福音的，通通不懂的。但是我们必须凭信心踏出一步，于是我们就举起我们的脚踏进去。我们从真正考察那个地方，就是2015年8月的时候，到我们签署买卖同意书2个月的时间，我们就已经完成了买下那个地方2个月。所以我在这个2015年10月10日签了买卖同意书，钱没有，人没有，策略也没有的。那有的是什么呢，弟兄姐妹？有的就是上帝的应许和我们对他的信心，只有这样的，非常简单。所以西马宣道会还没有成立，其实我们还是under香港宣道财会，这么大的直堂计划一定要通过，一定要经过财会的批准。那我就写了报告哈，写了报告，把这个报告呈上去给财会，告诉他们我们要在这个地方直堂，非常美好的地方。我就请差会的总干事李嘉礼牧师十万火急的要赶来哈，来看看这个迦南美地。他来了，看了这个地方，他也觉得这个地方非常美好啊，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哈。那看了之后，我就送他去机场哈，从这个地方我们匆匆忙忙的去哈。在机场的途中，那个李牧师就告诉我一个事实，他说香港差会可以呼吁香港的教会参与奉献，但是你也不要抱以太大的期望，能够奉献给你的大概是跟你有联系的教会，跟你没有联系的教会 大概也不会怎样响应的。为什么？因为香港宣道才会有许多的计划在不同的地方在进行做，也是非常庞大的。那我告诉他不要紧啊，没有问题，你差会可以在香港慢慢的替我筹款，你能够筹多少就多少，那我们这边不需要你先把钱寄过来我们才开始的，我们先走一步，即使钱也没有过来我们照跑，这样好不好？他说好，所以就在车上哈，一边驾驶一边批准我们的计划哈，不是在会议桌上，就是这样谈一下。所以啊，签署了买卖同意书之后十天，我就去啊棉兰参加第五届这个世界华人宣道会团契啊，就是华宣。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华宣，我刚才说了，其实我2014年才开始做传道人，我在华宣那边就分享西马宣道会的工作。那由于我没有经验，也非常非常的紧张啊。他只给我们15分钟时间，还要我分享西马的情况，不只单单西马的宣道会啊政治啊什么东西，所以我就不够时间啊。我已经讲到这个资产计划，也是给他们看这一间呢这个电务啊，我们要买这个电务哈，还没有啊分享完，还没有讲钱哈。一分钱都没有讲的，就被请下台哈。时间到了，很严的哈，没有给我几分钟多时间哈，就被请下来，我非常尴尬哈。我觉得这是我最失败的一次哈，我会分享哈。那这么大的场面哈，真的没有脸了哈。但是我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就是在这一次还没有完成的分享当中，一位美国的牧师之后来找我们哈，他告诉我们他在西马有一些产业啊，他就把这个产业奉献给这个资产事工，那我们就回去把这个资产事工卖了啊，为我们筹到100万马币哈，真的。所以这样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做的，这样的事情只有神能够做。所以我也在那一次的华宣遇上王牧师，王牧师刚才讲了哈。那我在那边呢，华宣也遇到其他人哈，很多人我也邀请他们来哈，很多他们说要来，但是最后都没有来哈。王牧师不一样了哈，他真的来了，OK， 而且来了一次还继续来哈，所以我们非常感恩啊。所以他现在是加拿大华联会西马事工的联络人哈，一切关于西马的事情他非常清楚，你要了解哈，或者你要去看看。啊，联络王牧师。那我们开始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不懂得同工哪里来，那我们去职堂，谁去？我不能去的哈，因为普通堂，假如我去，我的普通堂就没有人了。哦，我们都期待当初跟我们一起服侍和建立第二间教会的一位宣教师夫妇能够来哈，因为他们来这里一段时间，因为签证的问题回去墨尔本澳洲墨尔本。那好，我们一直想他来，一直邀请他来。我觉得他们假如来实在美好，因为他们已经去了第二间教会啊。但是他最后告诉我们，他们是没有办法回来的啊。那时候我们的教会也有一位姐妹哈，叫做 Amy 姐妹，她正在读神学，但是她我们都想她读完神学一定在普通堂服侍的母堂服侍的，因为他经验也不够丰富哈。但是他还没有读完神学，快要毕业之前，他来找我，他告诉我他很有感动啊，要去那一边新堂那一边服侍。所以啊，我们2017年11月5日早上开始主日崇拜新的教会啊，最新的一间养恩堂啊，那。当天下午就是 Amy 传道的神学毕业典礼哈，他毕业了，上帝预备了哈。虽然开始职堂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同工从哪里来，原来神已经预备了哈，弟兄姐妹，所以这样的事情只有上帝能够做。那有一对 参加有一对、啊、参加新堂直谈团队的夫妇，他是做广告生意的。那我们怎样直谈呢？我们就是从母堂派一个、队伍过去，差不多十多个人，十五个人，我们是派最好的人去的，不是讲最好的人要留下给母堂，没有问题的，我们找最好的人弹琴的、领唱的，甚至广儿童主入学的校长，他有感动去，没有问题哈，跟直谈团队去，你去就不可以回来哈，你一定要 commit 哈，五年六年，因为那边一个人都没有，所以你要去那边建立代理人传福音，栽培他们，让他们成熟，成为教会的领袖。教会自己操作之后，五年六年的时间，他自己可以 run。你就才可以回来了，我们都是这样做的哈。第二间教会也是，这是我们的模式的啊，所以我们就派他们出去。那有一对夫妇啊，威廉夫妇啊，他的名字是做广告生意的，他们也参与这个直谈团队。其实教会所有的招牌他都是他奉献的哈，非常贵的招牌他们也奉献。他们不只奉献招牌，他们非常热心的在那一个地区来接触人。所以在他告诉我哈，这对夫妇告诉我，在这个新堂开始聚会四个月里面呢，他在那一个地区接触超过100个人哈。因为弟兄不是传道，不是同工，我们没有给他什么头衔的哈，他是什么没有的，只是直谈团队的一个普通的队员。他竟然进去那个社区里面接触这么多的人哈，带领许多人来参加我们的聚会哈。所以啊，这是我们其中一个福音聚会的人数哈，里面有几十个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所以这个新堂就在一年半以内，就是我们开始聚会到现在一年半以内他们带领了27位新朋友信主，不是已经是基督徒哈，都是那些拜拜的哈，没有信主的带领他跟他建立关系啊，带领他来参加小组聚会啊，慢慢的把福音传给他们，他们决志信主啊。其中最后15位是在最近3个月信主的啊，因为开始的时候要非常的忍耐因为他们都不认识我们，但是现在就越来越多人他愿意接受耶稣。所以聚会的人数也从开始聚会这个崇拜20多位现在到50多位。所以这样的进展我也是从来没有想到，也从来没有看过的，是非常非常美好的，看到上帝在人生命里面作为。所以职场的工作分成两个阶段，一个是硬体的这个建设建立堂会，第二个阶段是长远的传福音的也是一种建立但是这个建立让我们更加看到神实在太奇妙了一个人信主我们心里面非常开心非常满足。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些都是非常真实的故事，还有许多的故事我没有办法跟大家分享，因为时间有限假如你要多知道一点，你等一下可以来参加祷告会的时候我会多一点分享。所以我们看了这个地方，我们凭信心回应，我们就经历神的同在，我们看到神奇妙的作为，这样的经历是属天的福气。那属天的福气有时候不是神给我们多少钱，给我们多少东西，我觉得最大的这个属天的福气就是经历神的同在，你亲身看到他奇妙的作为。所以现在我要做一个结论，很简单，我要你跟我一起读哈，非常简单，这是今天早上整个信息的一个精要，我们一起来读。箴言看圣经，凭信心回应，领受神福气。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不懂得神要你做什么的话，你一点感动都没有的话，你能够做的你就是祷告上帝哈，求上帝开你的眼睛，让他看到他要你做的事情。也许你也有感动做一些事情，比如说你要在教会某一个岗位上服事，或者你有点感动要去帮助某一个人，去关心某一个人，或者甚至你要有感动要出去宣教，或者支持一个宣教工厂。 但是你迟迟还没有行动，你有很多的顾虑，你有很多的但是或者然而，你甚至感到害怕。我相信今天早上的信息可以鼓励你，弟兄姐妹，你凭信心做出回应，顺服神的引导。我告诉你，上帝要祝福你，上帝要让你经历到他大能的存在，让你经历到他奇妙的作为。愿主祝福大家，谢谢。